我是如此的爱你。
People ask me how,
人们常常都问我
how I've lived till now,
问我如何能够存活到现在。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但我想他们应该了解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了解我过去的人生是多么的孤单。
But life began again,
然而从你牵起我手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又重新开始了。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人生是多么的孤独。阴影一直都纠缠着我，黑夜也不曾放过我。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但我不会再被夜晚所击倒。
Now that you're around,
因为现在有你在我身边。这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编织而成的节目，也许有那么一点心理学的影子，或者更多一些人生的感叹。在这里没有华语跟台语的问题，我只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点的感性时光。我是施佩君，欢迎收听生命的意外。各位朋友晚安，我是施佩君，欢迎收听生命的意外。今日这个节目是第三集的播出，我录音的时间是11月11日，因为这是一个预录的节目，所以在播出的时候常常都已经有发生新的事情。今日是11月11日，今日在台湾发生最大的事情，就是今日陈总统有被声押的可能，已经移送去地检署在开羁押庭。其实我现在录音是晚上10点的时间，还没有宣布是不是会让直接压起来。这两天陈总统就一直有在说，他这次第五次来出庭来做侦讯的时候就一定会让压起来。有人笑他说都是在吓人的，包括施先生也是都这样在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不厚道的言语啊。今日伫陈总统伊要入去开庭进前，伊伫个办公室有开一个记者会。我看伊是真冷静、真镇定来，想要发出台湾人加油、台湾人民万岁、台湾民主万岁、台湾独立万岁。我感觉伫这时阵，伊讲这四句话，伊发这四声加油加万岁，我感觉咱唔免伤过。过分去揣测这背后的意义，那我们想讲，伊这是为着要博同情，还是要博版面？哈，或者是要激起什么群情激愤？我感觉在这个时间，咱无需要去想这件代志。台湾人已经被淘汰足久啊，哈，都520到即阵，你看偌济人，就安尼莫名其妙被掠去。今日连一个卸任的元首嘛，是同样的待遇。啊，国民党的党产一直都。很遥远呐，吼，永远都无就回来迄个感觉。所以今日陈总统伫咧要出庭进前，伊讲伊开这个记者会讲这几句话，我感觉非常好的理由是因为，咱台湾人伫媒体顶管一直拢是足弱势的，吼，咱拢一直无阿多，加起来所谓统媒啦，吼，蓝媒啦。好，即马讲红梅个准备造出来啊，所以咱伫咧即监管一直拢是非常的弱势，咱都博不到版面，咱都没有办法发声。所以我感觉咱们去想，陈总统今日讲起几句有啥物意思？对我来讲，我只是看到伊有即个机会发出即个声音，因为即个声音国际嘛听会到，嘛会听到伊个声音，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诶。咱非常重要个是，就是爱互国际人知影。台湾人唔爱甲中国人徛做伙，台湾要有咱家己的主权， 所以今日伊用着这个机会，伫咧镜头进前来画这声，将这声唔那是台湾人听到，唔那是伫台湾的中国人听到，嘛，吼，在在国外的人拢有听到这话。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在几个来外头看，几工进前就是安喏苏迪芬，苏迪芬馆长伫个五日前，半夜咧困的时候了起来。无经过开庭，无经过地检署侦讯，就直接互抓起，讲要羁押，这是非常就是违背司法程序，这是完全程序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欢迎迄案因开庭了，经过几点钟的审讯了，法官感觉这羁押敢若不成立吼，所以被罚600万高保。不过安喏，诺姐伊个拒绝啦，伊讲伊无要。交保，因为当手铐上他的手的那一瞬间，他这一辈子的清誉就已经被毁了，所以已被誓死捍卫他的清白，所以他拒绝交保。所以欢迎各该各亏点各盖，并且同意羁押，其实嘛是一件真奇怪的代志，然后你个感觉这不适合羁押，搞不个盖着又同意羁押。啊，安诺伫咧入去了，伊个决定，拄入去的时阵个决定，个要绝食抗议，所以，昨绝食第五天吧，一个昏倒吼，上来一本医，伊嘛拒绝打营养针，所以当还是伊嘛坚持伊卖困，因为伊惊困起了会互人注射，吼、哦、注营养针，所以伊嘛卖困。各位是安诺姐先生吼、哦、黄武雄教授挂来了，甲伊讲，伊毋是咧甲。替家己咧家饲药啊，伊是替伊个后生阿顺咧家饲啊，所以诺姐较同意，因为想着伊个囝，所以较同意继续跟咧拼落去。叶菊兰阿姨毛带早囝去甲探望吼，嘛是甲鼓励，嘛是甲鼓励讲叫伊就爱坚持爱活落去，活落较有力量。青山依旧在啦吼，那个人爱有滴个靠迄个困难来去。甲国民党车拼，因为想到伊家己个翁婿吼，想到奶拢阿少。伫咱即几工内面，咱阁看到侪侪即种代志，在台湾其实是互人感觉顶礼拜我咧讲，心情非常个沉重。经过即礼拜看到安喏，看到今日陈总统个代志，其实这沉重并无较少，而且是愈来愈侪。伫咧昨十一月初十拜，我嘛收到家己的第二次的发监执行通知。发监的日期是11月26，所以我唔知借这波外档阁持续偌久，因为我的律师只能讲等咧努力的消化移读法院调出来的那些证据跟资料。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律师，所以他正在消化这些从侦查庭到现在所有的资料，要帮我提起再审跟非常上诉。当然，再审跟非常上诉与执行并不冲突。啊，检察官他可以坚持还是要去入监，好、啊、服刑，然后一边就算有再审通过，他也可以要求我去一边坐牢一边继续再审或者是非常上诉。掌握了收到。迄张通知单的时候，我感觉压抑的不是迄个时间。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啊，最近那么多大粒头的入去，你不用烦恼啦，我看里面没有你的位置，真淡的。我跟他笑说，应该是没啦。之前有万几个人都没在里面，就没将我放不记了，这次怎么会将我放不记呢？为他说了两天而已，我就收到了。时间不是让我感觉吃惊的部分，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小可差一条的部分是，我的检察官竟然是换做主任检察官刘成武先生。刘成武是较出名的主任检察官了哈。我这是一个200万的民事借贷案哈，被人家用诈欺来判刑7个月。我不晓得这么小的一个案子，在如此风声鹤唳、那么多贪污诈欺的案子里面，为什么我这么小的一个请假执行的？发监的案子会轮到由主任检察官刘成武来负责做我的检察官。很多揣测我其实是不想再讲那么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冤枉的政治因素啊，一个是 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跟我女儿的状况，那么加上这个200万的金额，还有他很多在判决上面哈，他的不一致的标准，所以我们当然一直在寻求政治寻求法律援助，还是朝法律的途径继续在找那个可以获得缓解的方式。但是就像我看到安诺苏志芬的那个案子，我感觉真的是真乱来，然后唔那是一半没有红亮起来吼，无经过开庭，无经过应讯的直接要甲声音，更加夸张的部分就是，因怀疑伊是贪污500万，500万的案子竟然要他用600万来交保，这个完全不符合比例嘛。好，那再来就是有哪个那么白痴贪污收贿的人会收支票呢？哈，这个简直就是连不是政治人物都知道。就算真的要吃钱也不是这种吃法，那么容易就可以找到资金流向，可是现在的司法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对他有太多的要求跟期待。所以在这几天里面台湾发生的事情，包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都让我觉得依然是那么的叮当啊，这些事情都不知道要不要弄开档找到解决的方向，可能台湾人民全部拢爱真正个像，迄天迄个法国人讲诶，这是咱家己诶权益，所有台湾人你家己拢爱站出来，因为当咱家己开当争取咱家己诶权益，你也无站出来，啊一个走入去恁兜将你诶唱片、将你诶音响关起来，可能就是你，毋是你诶厝边，嘛毋是上扬唱片行，因为你允许即件代志发生，因为你感觉还是别人因兜诶代志，佮像今仔日。我明明就是让人诬赖，不过他就是因为要这样跟我办，不过就是因为红三军的时候我站出来，我替台湾讲话，他就不得了了，就是有机会就要跟我打回去。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一个过失，因为我不应该去相信我的爸爸，不应该去相信虎毒不食子，不应该相信有人会设陷阱来给我，而这个人是我的血亲。所以不管我的律师可不可以帮我提出再审成功，我现在都是很大的折磨，因为我要去回应的是，因为我相信父亲，因为去相信一个大家都告诉你应该相信的人，可是你却被他害的。好，我要去回馈给我自己，我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要承受的折磨。台湾人现在你要看的事情是苏志芬县长被在家里就这样被抓走了，陈总统他今天有需要被上手铐吗？没有，不需要，因为再怎么样他都是卸任元首，亚历丹总统一个没逃走，他要被造反再不造吧。你像亚历丹总统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会逃走的人，这样炸嘛让我们配草呢，他不是一个会逃走的人，不过国民党就在我们大家面头前这样给他上手铐，这对咱台湾人，对咱规个整体的台湾，全部都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包括伊是一个卸任的元首，你嘛无需要安尼个对待，不过应该是安尼做啊。所以台湾人，我唔知道你当时卡要站出来，就像我嘛唔知道我这个节目会当去做几集。唯一好处只是我这是一个娱乐的节目，所以我可能会当给录几集吧，吼，会当好开始搞给报上几集，不过我唔知会当动画。所以我希望在在台湾人，你个爱想着你家己，你个想着你的囡仔。第二，咱爱反恐的时，咱个爱站出来，唔通个秘密处理，感觉还是别人领导的代志。现在可能阿一个就是领导，从亲门打好的，可能就是领导啊。如果你也是个无这个觉醒，我想台湾真正前途个慢慢个会无去。这两集的节目。一开始都是用政治做开始，我真是感觉真很抱歉啊。不过，咱无都无去关心台湾的争夺，因为台湾也是无去，就这部嘛也无去，我嘛也无去，大家拢会无去，咱都没有发生的管道。所以，嘛是像我顶一集讲的，我是日本合作家，不过我嘛袂当拢无管台湾的代志，所以我只是从即几天发生的代志来讲出来，给大家各位做参考。今天我选用的趁底音乐是日本 宫崎骏的卡通《霍尔的移动城堡》。我感觉这出卡通真好哈，其实看起来刚是一出卡通呀，不过伊讲的嘛是一个反战的精神啊哈。因唔是唔是，应该跟正确来讲，那袂当讲是反战或者是不战，伊只是讲在什么情形下，咱来抵抗，咱来反扑。哦，这是其实这是这部这出卡通它的背后的一个意义啊哈。宫崎骏，因迄个时代早期做诶，萤火虫之墓哈，就是一个讲美日中间的那个战争的一个情节，然后所以迄出萤火虫之墓真的是非常的悲情。阿姆哥来噶，时间几十年后来噶，霍尔的移动城堡，我觉得。这部卡通我看了好几遍，后来我们也去买了 DVD 哈，我跟我女儿都非常喜欢，因为她觉得喜欢的是因为那个霍尔哈，那个神奇的魔法师跟苏菲之间的爱情，她觉得很赞啊。但我看到的是她在最后她的那个反战的那个因为战争她不得不去，因为她保她要捍卫她所爱的人，她必须要，如果她不去的话，她所爱的世界就会崩塌掉。我觉得这是这部卡通的精神哈。那当然每个人看到每个人不同的见解，但这是我对霍尔的移动城堡的见解，所以我今天选用的电影配乐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那么在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苏菲的角色。苏菲她因为一开始被那个怪巫婆哈，她下了诅咒，所以她变成老婆婆。可是在电影里面呢，她在什么时候会回来到她原本真实的面貌？当她睡着以后，当他睡着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最纯真的那个时刻，他回到原本苏菲的那个少女的年纪，而不是苏菲老婆婆。所以这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的长相、他的年纪跟他真实的心态，还有这个人他的自信、他的心性，自信是性情的性哈，不是信封那个信。我觉得只有在真正是他自己的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可以见得到一个人的自信，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这部电影、这部卡通里面也相当呈现了这个很成熟的部分。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可能最害怕面对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些人喊着道德的旗帜，有人打着道德的旗帜，说自己非常清廉、非常干净，但其实是臭不可闻。有些人他只是因为没有管道可以发声，所以他被欺压，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宣泄。有些人就这样疯了，有些人就这样一路咬着牙走下，也有人就这样走上死亡之路。我觉得一个人最难的，真的就是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晓得你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我选择的电影配乐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那今天我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是一直很想上电台，但是一直都没什么机会。那听说我有节目他也很开心，可是结果又是用预录的哈，也不是真的到电台里面去录音，他也有点小小的失望。那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我的女儿哈，她叫王鹏，鹏是草字头平凡的凡，因为他一出生就有心脏病，所以当初我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从《诗经》里面取出来的。他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蓬蓬其麦，意思就是讲麦田很丰硕。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土地要很肥沃，你种植的植物才能够很就是很丰硕，所以就是希望他身体可以好一点，所以当时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单字一个蓬。好，那我们都叫他小名是蓬蓬。今天会邀请，等一下会邀请鹏鹏一起加入我们的对童书的讨论。今天其实讲那么多政治之后，其实比较轻松的一面是要讨论童书的部分，差点又要讲成政治两个字，是要讲童书的部分。从小我跟鹏鹏，我们也是单亲家庭哈，所以我跟鹏鹏一直两个人就是比较像是相依为命的这种角色。那我尽量用朋友的方式来对待他，我也尽量来很多事情从小就是跟他用讨论的方式。那么在请他进来在请他加入之前呢，我想要先请大家来听一下我觉得非常好听的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有一首他最后一首曲子哈，就是他们的主题曲叫做世界的 盟约，好，那这个是由一位日本歌手来演唱的，那歌曲是有点长，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啊，先请大家来欣赏一下这首歌《世界的盟约》。
Thank you.
刚才大家听了这首歌呢，是霍尔的《移动城堡》的主题曲，叫《世界的盟约》哈，人生的旋转木马，演唱的人是贝赏千惠子，非常的好听，它是主题曲，是放在他电影原声带的最后一首歌。那现在呢，邀请我的女儿王鹏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王鹏。
大家好，我叫做王鹏，我喜欢画画。
哦，就这样吗？
对。
好，今天我想要邀请鹏鹏进来，是想要谈一下童书的部分，还有小孩教育的问题。我绝对不敢说我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小孩的一个妈妈哈，因为我也都还在学习的阶段哈，因为我的家庭非常的复杂，也蛮特殊的，所以我跟父母的相处，其实我是没有跟父亲相处的经验。那我跟我的母亲跟我的家人哈，其实我们相处的对应模式也是都不一样，因为从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家每个人的个性都差很多。那我也是一路的摸索，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要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哈。不过有的时候好像命运就是很难讲吧。我记得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没有想到我这次官司然后这一大堆问题也是正好发生在我女儿小学五年级，所以命运这种东西是目前科学还没有办法证实哈，但是好像随时都充斥在我们身边。今天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本童书哈，来，王鹏，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毛病？
好，我刚才有跟大家讲哈，说我跟鹏鹏两个人，我相处的模式哈，较像是朋友啦哈，啊，不过据鹏鹏来讲，伊感觉我当下嘛真是魔鬼哈，伊感觉就恐怖的哈，伊讲我也是我个经济的一个，等下自己上面艺术。都鹏鹏细汉的时哈，我那是做伙去百货公司哈。我较早住伫北岛啦，啊，拢会去大约九十五岁过啦，吼，啊，拄伊细汉诶时阵，我个拢有甲规定讲，伊去包货公司会使，啊，逐间拢在当选一种礼物尔，好，所以伊定定拢伫迄个三楼还是四楼迄个游戏，哦，你当然讲个比较紧，
三楼，
哦，三楼，好，伫咧三楼迄个玩具区啊，吼，伊拢伫遐徛够长诶时间，而且半点钟拿一点钟。为什么你要站那么久？
因为那里有扭蛋机啊，还有一个绘图区，就是挤颜料在上面，然后等干了之后可以贴在冰箱上。
欸，啊，重点是因为吼，伊大概拢爱选择，伊大概当炸起好物件走。因为我总甲伊讲，咱如果一礼拜七天拢来包个公司，你个大概拢会当选几项礼物。啊，唔过重点就是你一届就是到一项尔，你袂当今日搞讲买两项。好，所以读书很可以怎样选择的重要性哈，这是呼应我们第二集的讲选择。所以有当下卡多啊，遐在选礼物的时候，我个爱摕一本册坐到边啊，等伊上好选了，上好要选了，他来跟我讲，爱决定买什么物件。这是伊细汉时我个个改一种道理啦哈，所以我运气真好，我早起并不是一种满地打滚型的啦哈。像有诶囡仔吼，你出来处理伊啊，看到要买物件，好吧？你要讲啥？
就是像有钱人那样子很任性的那一种。
哦，我当下也不一定是有钱人呐，哈，就是有些小孩就是满地打滚型的啦。我常都跟王鹏说，你如果敢满地打滚，我保证我就会打死你这样子哈，对不对？
不要打我，我有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嘿，所以。我很运气很好，是我没有一个满地打滚的小孩哈，因为我从小就跟他约法三章哈，所以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沟通的过程哈。我觉得其实孩子都听得懂哈，你不要认为他听不懂，其实小孩都很聪明，也很敏感，所以你一定有事情都要跟他好好的沟通。我的女儿她很喜欢画图啊哈，那下次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讨论那个画图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怎么教育画图绘画的艺术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妙的哈，我觉得下次再跟大家讨论。那今天说要跟大家讨论那本童书叫做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讨论这本童书呢？因为我觉得做父母最害怕遇到的事情就是小孩子问你说啊我是怎么生出来的，好，然后不然就是很喜欢问什么问题。
为什么爸爸妈妈会想你？ 或者是为什么你们会相爱对方，可是最后又离婚？
对了，因为我们是离婚，所以他会在最后又问了这个离婚的问题啊。所以我在他幼稚园的时候找到了一本非常好的童书，这本童书来我来看一下哈，这本童书是格林文化出版的哈，这本童书叫做有什么毛病。那我觉得这本童书因为它就是那种大大的那种绘本，我觉得它非常好，是因为它可以用很简单明了的故事跟图来让小朋友知道说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以及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经历到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像王鹏你现在就知道你已经开始要进入青春期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关系哈。那来王鹏，来我们来把这本书来先念给所有的朋友来听一下这样子。所以你是怎么样，你希望我扮演那个
小女孩？
好，这本书哈，王鹏你不要突然这么靠近麦克风，这样会变得很奇怪。那个这本书它的构成是一个小女孩，她对于自己的身体哈的成长的一个很好奇，那她会问她的玩具熊，当然这是非常拟人化，然后她的玩具熊也会讲话。那鹏鹏刚才事先跟我沟通说，她希望我可以扮演那个小女生的角色，而由熊熊来扮演那个回答的角色。哎，这也很好，因为事实上小女生只有两句话而已哈。好，那我们就来念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喂，熊熊，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算真正的长大啊？
这全要看荷尔蒙夫妇的意思啦，他们负责管理小孩长大的工作。这对夫妇就住在你的身体里，而且他们只有一丁点大，以至于你不会发现他们。如果你看得到他们，他们长得就是这个怪模样。
P.S. 这本书很有趣，好像把荷尔蒙夫妇画的，就是完全就是怪兽的样子，长得真是有够丑，满脸青春痘，然后长得真是有够像老鼠的。好，请继续。
其实你妈咪小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你现在一样，不过大概等到她11岁时，身体里的闹钟就会叫醒一直在睡觉的贺先生和贺太太，他们刚被叫醒的时候脾气可不太好哦。然后贺太太会开始调配一些可以将小孩变为大人的魔术药水放在妈咪的身体里面。当魔术药水在妈咪的身体里面旅行时，她的胸部会慢慢的长大，同时会有一些毛在一些想也想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冒出来。她的声音变得比以前低了一些，而且偶尔会在小裤裤里发现一些小血滴。这些变化表示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你的妈咪了。大概一两年之后，这些偶尔才来的小血滴会变成每个月固定的出现一次。有时他来的时候，妈咪的心情会变得很不好。虽然如此，他倒是很高兴自己长高了一些。这些药水常常还会有一些副作用。看，还一面让妈咪开始注意男生，一面又害他长了满脸的痘痘。在这个时候，他还会特别担心自己和别的女生看起来不一样。其实贺太太的这种药水就是专为个人特制的，所以每个人发生变化的时间和状况都不会太相同。身体这些奇妙的变化让妈咪的身体老是上上下下，一会儿高兴得不得了，一会儿又好像看所有的人不顺眼。不过没关系，她会越来越喜欢长大的自己，相信那些男生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来看看你老爸八岁的模样吧。这个时候的他看起来其实像个小女生，除了他有一个小鸡鸡以外，荷尔蒙夫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他调制长大的魔术药水。
王鹏，好好的念，不要这样子，好像含着口水讲，大家会听不清楚。好，继续。
这可是最新最厉害的一种药水呢，它会让你的老爸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贺先生和贺太太在你老爸的身体里面跑来跑去，到处撒药水。一两年之后，你老爸的肩膀就会变宽，小鸡鸡也会越变越大。
这句话为什么突然间变那么小声？好，他刚刚说小鸡鸡也会越变越大。好，来继续。
然后在想不到的地方长出卷卷毛，他的声音也不会变得很好笑。上一秒他很低沉，下一秒却变得又尖又细。他变得非常喜欢女孩子。不过不止如此，贺先生还偷偷放了一些特效药在他的小鸡鸡里。
这句再重念一次，你不要每次这样念，人家会听不懂啊。不止如此，贺先生还偷偷怎么样？
放了一些特效药在他的小鸡鸡里面。
放了一些特效药在他的小鸡鸡里面。好，
这种特效药会让小鸡鸡变大或变小，有时还会冒出一些黏糊糊的东西。这些变化都在宣布着，有天他可以当老爸喽。
王鹏，你又开始了。你又开始稀里呼噜了，一个字一个字讲清楚，来再来。
他还想和女生玩亲亲，但是贺先生夫妇却在里面捣蛋，让他冒出满脸痘痘，而且闻起来臭烘烘的。不过到了18岁时，你老爸的痘痘就会全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帅帅的酷小。最厉害的还是贺家的狗，他发明了一种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药水，那个药水叫做爱情魔药。当你老爸和你老妈相遇时，这种了不起的药水会在他们的身体里流窜，让他们两个好爱对方，然后他们就有了你啦。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赫尔蒙夫妇搞的鬼。我想你长大以后可能就不会需要我了。
不会啦，熊熊，你这么聪明，我永远都爱你。好，王鹏终于把故事念完了。这是王鹏第一次在录音哈，所以他讲起话来稀里呼噜的，不晓得这个录音的效果怎么样。那但是我也没有打算要再重录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孩一个成长的经验哈，我觉得其实蛮好的。那就算也许大家听起来会觉得不是非常的清楚哈，请大家多包涵。那我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今天特地要挑它？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都很难去跟小孩解释说你为什么月经会来啊，为什么男生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梦遗啊哈。那
梦遗
就是男生在睡觉的时候，他的小鸡鸡里面那些黏糊糊的东西会自然而然的跑出来。对对，刚开始小孩子会觉得有点很恶，但是这个就是男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男生会出现这种东西，那女生就会出现月经这样子。所以王鹏，你几岁就开始看这本书？
很小了，可是不知道多小，我记得很小。
那这本书我记得你好像也看了很多遍，对吗？
看了 N 遍。
对，看了 N 遍。那你现在发现后来你觉得这本书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你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你可以讲啊，你不要这样子笑会得内伤嘿。
因为看这一本书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大约多久会来一次月经，然后开始慢慢的长大，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对小孩子很有启发的能力，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会变化成长。
天哪，我好像教出一个国民党的小孩，这样讲话好刻板哦。
是吗？
对，你刚刚讲就很像是那种刻板书讲。其实王鹏，我这样问你好了，你前一阵子发现自己胸部开始变大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知道是怎样？
我开始长大了。
开始长大了，为什么？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荷尔蒙太太已经开始在你身体里面倒药水了，是不是这样？
而且我一下长了几根毛。
哦，一下长了几根毛，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不用跟人家讲。好，王鹏讲出来了，哈，你一下都开始长了几根毛。
我知道，不用讲。
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处啦哈，我们无意中找到这本好书，那这本好书陪伴王鹏从幼稚园到现在小五。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因为里面的图也画得非常的活泼，尽管把荷尔蒙先生荷尔蒙太太画得像那种臭老鼠一样长得真恐怖，可是他也很清楚地描绘出来一个小孩子在遇到身体上面的变化会是什么样的过程。那所以王鹏前一阵子开始在成长了，他 就知道这就是他青春期要开始的。然后前一阵子我发现王鹏比较会顶嘴，好，我就问他说，
我叛逆起来了。
对，叛逆起来了。结果后来王鹏就跟我讲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我来讲，
好，你来讲。
就是你要先讲原本，
我原本讲什么？
就说也要那个。
那次其实情况是这样，那次就是我跟王鹏说，因为王鹏那几天齁讲话比较会顶嘴，跟我顶嘴，跟我妈妈顶嘴。那我就跟他那天写功课，因为他动作很慢，因为他喜欢画图，他做什么事情都天方夜谭，这样天马行空。所以他那天他每次写功课我就要坐在我书桌对面，因为我的书桌很大，所以他坐在我对面，我可以监督他写功课，这样动作会比较快。然后那天我就在他写功课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欸，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开始进入叛逆期了？然后他就说
有。
好，我问他说为什么。
不知道。
他那时候回答我说，因为他开始比较会顶嘴这样子，所以他有觉得自己好像进入叛逆期。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写功课的时候，忽然间又抬头问我说，
我自己来讲。
好，你自己讲。
妈咪，我什么时候变正常？
我就说，哦，那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觉醒啊。好，你如果觉醒的早，就会比较早结束叛逆期；那如果你觉醒的晚，就会比较晚结束叛逆期。其实这就是我们日常的对话，就是王鹏好，然后还有什么
之后我就说，
哦，对，然后之后王鹏就发神经，他就一直跟自己说，他在自我催眠说，来，
好，我觉悟了，拜托变正常，变正常。
然后他就开始发疯一样，就是一直跟自己催眠说他已经觉悟了，所以赶快变正常这样。就是他自己有警觉到他其实态度比较冲啊，比较不是像以前那么 sweet 的时候，他就警觉到那就是他的叛逆期，然后他就开始跟自己催眠说，好好，要变正常，变正常这样子。但是其实就心理学上来讲，叛逆期其实是有他必然一定需要的过程。我们不能够要求说一个小孩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其实对小孩并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一定要有叛逆期？
那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如果过早结束这个期间，就表示你的中间的那个冲击时间太短，你有可能在你长大之后会用更强大的力量来反扑，你可能会变成不同的社会型的人格，所以这样对你的影响其实也不见得好。但是也不能够让你在整个叛逆期过程里面都不管你，
不良少女。
对，也不能让你都变成不良少女，也是要适当的提醒你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跟他相处的模式。所以王鹏常常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无聊的妈妈这样子，因为他觉得我都不会说笑话，然后他常常觉得我很严肃，对不对？
你好刻板。
我好刻板，我会吗？那个我应该是一个算起来是一个很严厉的妈妈。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互相教育的一个过程。因为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哈，那我的母亲又是一天到晚就在为施先生陈情奔走，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必须要自我要求比较严格，我才能够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怕别人说有机会说你看你就是没有爸爸，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好，所以从小我就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苛的人。那所以在长大之后，我相对的也会，其实我也不能否认，就是我在某些地方是会过度的要求自己的小孩要做到某些事情。那这当然有好有坏，那我当然也会提醒自己说尽可能不要过度的投射在他身上，或者是过度补偿。这个是我们这种单亲家庭最容易发生的，就是要不是过度投射就是过度补偿这样子。那其实王鹏他在经历了这么久，就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你会有什么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是家里只有妈妈。
你不会讲笑话，很无聊。
然后呢？
不过小时候你跟我讲过，有一次你把立体苹果画成平面苹果，这我觉得很好笑。
对，其实这是要讲到看起来感觉上今天好像有一点这样的时间，可以来讨论一下王鹏，我对王鹏在教育上面关于美术的部分。 王鹏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小孩，那他跟我完全相反齁，我的专长就是在写作，那我对于美术是完全智障，然后他就正好跟我相反，他很小就很会画图，
可是对国语就很智障。
对，他的作文最经典的一篇就是
月
一定要讲，他最经典的一篇就是讲说就三行，第一行是妈咪今天带我去百货公司，然后第二行是很好玩，第三行是然后我们就回家了这样，然后老师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彭妈这个你自己是作家，你能不能教他写长一点这样，但是他画图就可以画很多页。那我对小孩画图的感觉就是说，嗯，王鹏最近在画灯笼鱼的系列漫画这样啊，王鹏也有自己的部落格，所以如果你们进了我的部落格哈，
马铃薯鸡的故乡，
嗯，所以如果你们到 Google 上打我的名字哈，就会出现我的部落格，看了就爱了，然后里面有一个我的连结啊，我的家人的连结，马铃薯的故乡就是王鹏的部落格。嗨，那其实教育小孩哈这件事情，也许因为我们在单亲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会过度要求，但是对于艺术的这一块，也许我们家都稍微有点中邪意吧，不是很确定了哈，但也许是有这个可能哈，因为我大伯父施明珍他是画画跟写作都非常的好，那我显然遗传到的是写作，那我女儿遗传到的是画
图，
对，绘图这一块。我们因为刚刚讲过说小的时候他是住，我们是住在北投，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大叶高岛屋走走晃晃这样。那大叶高岛屋上面呢有一个画玻璃彩绘的哈，刚王鹏自己也有讲。
嗨，
那那个玻璃彩绘就是你下午看到他以前啊一片是200吧，我们画到跟那个小姐都变很熟，就从王鹏两岁一直画到他幼稚园，哎大班哈，我们才没有
一年级呢。
一年级吗？
一年级还有
OK， 一年级就开始慢慢减少，就没有去画。那除此之外，我一直都没有让王鹏接受任何的画图的训练，一直到了他四年级的时候，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去上素描课。好，那我觉得时机也可能蛮成熟了，然后他自己的创意已经比较发挥的差不多了，所以我才答应他去上素描课，因为我很怕。在艺术方面，尤其是美术这块，对，有点像指指点点，或者是我更不喜欢的事情是有人跟他说你这样画不对，
画得不好重画。
对，我也很怕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美术跟音乐真的是不同。他四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去上钢琴课，因为音乐的确是要从小就要训练，但是我觉得画图是创意更加的重要，那些技术那些技巧都是可以后来再训练的，只要在适当的时机点切进去，所以我不希望有人太早就跟他说，诶你这样画不对，诶天空一定要是蓝的，云要是白的，好，人的脸要是白的或是什么样，这样。好，你说你要说什么？
不一定哦，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以后看到常常会看到彩虹嘛，其实我觉得天空就是一个彩虹，因为整个早上、中午、下午，然后夕阳就整个颜色会变换。因为夕阳的时候，天空还会有点灰灰暗暗，那有点太阳的红，就会很像那个彩虹一样，就那个红跟蓝之间很漂亮。
对，我
就仔细一看，天空就会像一个彩虹。
我觉得。其实他以前没跟我讨论过后面这段话，所以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蛮高兴的哈。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他细腻的这个部分，就他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因为他自己喜欢画图，所以他会去观察。那讲说他小时候去画那些玻璃彩绘的时候，那我的个性跟一般的家长又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我真的不是一个那种非常喜欢跟小孩子相处或者是很啰嗦的那种妈妈。其他的，
你喜欢跟我相处？
我喜欢跟你相处，因为你是我生的。好，你是例外，但是有时候我也真的觉得你蛮烦的，尤其是你在叽叽喳喳的时候。
可是我会逗你笑。Hello, hi, hello, hi.
好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画那个玻璃彩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台湾非常经典的那种妈妈的画面，就是旁边的小朋友在画的时候。 他妈妈就坐在旁边，然后就会说不对啦，这个地方不是要上这个颜色啊，你挤太多了，超出来了，他就很努力的帮他把它修正过来啊，或者是要指定他什么地方画什么颜色。那相对我来讲，我就是拿一本书坐在旁边等他画，那给他穿一件围兜，然后就任由他自己在那边挤那些彩色颜料，因为最后会有那个专柜的阿姨来帮他收拾残局，所以我也向来都不管他，他要画什么颜色都可以。最后我的工作就是等他全部都挤完画完之后呢，他虽然画出来就是钟无艳啊，你知道香港那个港区的钟无艳是脸一黑一白的那种，他画的还不只是钟无艳，他画的就是根本全部都是色块。他小时候认为脸是彩色的，
很多颜色就融在一起，
对，他认为只要彩色就是美。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他画完的时候跟我讲，妈咪我画完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哦好漂亮哦，第一名 super 赞这样，然后就叫他把那块交给那个专柜的那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就会帮他把溢出来的部分把它处理掉，然后把它烤好之后让我们带回去。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隔壁的妈妈会用着那种非常狐疑的眼光看着我，因为那么对他们来讲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色块，为什么我会讲说那么棒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他需要的是鼓励，是信心，对不对？你不能点头，你要用说的。
对，
因为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你称赞他做得好，这比你
我觉得越做越好。
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但是这也是东方家庭里面一直很缺乏的一个元素，就是赞美。其实在他那个年纪，他看东西就是彩色的才是美的啊。你为什么要去纠正他说脸就是要画肤色呢？所以我的个性也正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都不纠正他。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里面到处都充满了，就是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一些玻璃彩绘，然后贴的到处都是。一直到他去上了幼稚园，他上的是美式的幼稚园，所以有美语，也有华语的教学，这样他这边被启发的也非常的不错。那后来有一天，忽然间发现我们家那些色块、那些彩色的钟无艳版都不见了。
有一天我收起来，藏到柜子。
对，他藏到柜子里，因为什么？
因为，只要收起来，应该就太乱
了。哦，他觉得很乱，而且他发现脸原来不是彩色的。然后我记得王鹏那时候还来跟我说，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什么吗？
我是不是画的不好？
对，那时候他跑来问我说，他是不是画的不好？为什么脸不是彩色的？我都没有告诉他。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觉得脸是什么颜色的？
肤色。
对，肤色。我说不会啊，我觉得脸是什么颜色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自己觉得画得很开心就好。
不过有些人肤色也不一样，有的黑。也有的比较黄，有的比较白，有的比较有点像橙色的。
对，所以
可是就是没有绿卷。
哦，绿卷有啦，有些人吐啊，吐到那个脸色发青的时候就变成绿卷好客这样子。所以一直到后来他发现颜色不是这样使用的时候，他就修正了他自己的方法。那他现在那他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不喜欢着色，那个玻璃彩绘是他唯一我看到他愿意上颜色的，
因为那个比较快嘛。
因为一般
就好了，
因为一般在学校如果发现有画那个有先描好边要他着色，他就把它画叉叉，然后就在旁边的空白处开始画自己的图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鹏鹏的一个特色。
叉叉，
对啊，你会把你忘了吗？你那个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都把那个和家人的那个给你叫你着色，你都把它画叉叉，然后
真的还假的？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
打个大叉叉哦。
对啊，就在空白地方开始画自己的图啊。
我天！
老师有来跟我沟通这件事情，那我也告诉他说，我觉得其实适度的要求他要完成那个作业，但是他选的旁边空白处创作，我觉得也很好。其实讲这个不是要吹捧自己的女儿棒，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跟他在做这个艺术沟通的这一块上面的一个心得。那现在我觉得他自己画图画的就发展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啦。那他自己的线条总是非常简洁有力，也很有信心这样子。加上四年级他去学了一年的素描，我觉得对他也蛮有帮助的，线条更加的干净而清楚。 所以我觉得其实说起来对小孩最重要的东西应该还是赞美吧，是不是啊王鹏？
对啊。
你觉得小时候我那样称赞你，是不是让你觉得自己很有信心？
有。
所以我在这边虽然我们是一问一答齁，但是我还是比较希望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其实真的你要多多的赞美你的小孩，那在他需要鼓励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一些鼓励，然后很多事情要跟他沟通。其实就像最近其实在红三军那个时候，王鹏并不是非常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会适度的保护他，不要让他受到太多政治的影响。那但是最近我的这一年一两年来我的官司的问题，我也是陆陆续续的会让他知道，因为从一审败诉以后就开始让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就知道这跟政治有很大的关联，所以直到现在第二次执行通知也收到了，那我跟王鹏也是有做一些沟通，就是我们要继续奋斗，继续让律师来帮我提起非常上诉，那我们也继续要想办法看是不是可以请假，用非常上诉来做请假，但是第二次通常都不是那么的容易。我想这对我跟王鹏都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哈，但是似乎也不可避免，也许我们就可以携手一起闯过这关，对不对？你不能用点头的。
嗯，
好，那因为他又要哭了啦哈，所以我觉得小孩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脆弱，小孩也往往比我们更容易平复情绪，但是不能不跟小孩谈，这就是我第一期跟大家所讨论的关于儿童的部分。有些伤害是一定会造成，但是你一定要让小孩知道为什么，不能让小孩是处在一个懵懂无知的状况之下，我们得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以及可能接下来会怎么办。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永远都陪在他身边。
然后等到我如果不讲的话，感觉会被在蒙在鼓里。
对，刚王鹏说如果我们都没有跟他讲，他就会觉得好像他长大以后的感觉就是会被蒙在鼓里。当然我们要选择讲，只是说讲多少以及怎么讲，然后讲的方法。那希望跟所有做爸爸妈妈的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单亲家庭的小故事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亲子互动。我觉得亲子互动绝对是可以经营的哈，亲子互动的经营其实说起来甚至比夫妻经营还要更加的容易哈，因为毕竟你们是有血脉的关系，当然这是在正常人的状况之下啦哈。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来王鹏跟大家说拜拜。
撒尤那拉。
好，撒尤那拉。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生命的意外。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欢迎到 Google 上面打我的名字，去我的部落格留言，看了就爱了。下次再见咯，拜拜。